请打开圣经，翻到士师记第六章。
And I there's an kind of an unusual story in the.
关于基甸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，我今天想带大家一起来看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讲过基甸的故事了。这周我觉得很适合来分享这个话题。我来直接告诉你结局吧，这种情况不多见。我想跟你们讨论的是君王被塑造的过程。我们正在跟 King 一家送别，虽然这不是我特意安排的，但我后来意识到这是一种神圣的巧合。主带领基甸经历了一个过程，他从未正式成为君王，但你会看到他的生命显现出了君王的特质，也许用威严这个词更恰当，稍后我们会详细探讨。神拣选了这个人，他是最小中最小的，他对自己毫无信心，对神想要通过他成就的事也没有信心，对自己的支派也没有信心，他经常自我批评，对神能通过他做什么事完全没有信心。但神就是从这样一个完全软弱毫无指望的人开始，基甸是神的子民中的一位，而神的这群子民长期的被米甸人掠夺。当以色列人种庄稼，米甸人就在夜里来掠夺，以至于以色列人没办法吃到自己种的粮食，所以他们非常穷困，在米甸人的压制下生活了几十年。基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，他的信心和自信心也跟这种环境一致，他甚至不相信神会愿能够或者愿意为他做任何事。主就是从这个最不起眼的人开始动工，把他塑造成了伟大的勇士。大家还记得圣经里说，神拣选愚拙的是智慧的羞愧，拣选软弱的是强壮的羞愧。多少人知道神拣选了你？你现在是不是意识到，正是因为你身上的软弱和愚拙，才让你符合资格？神拣选人，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有极高才干的人不能被神使用。神会使用他们，但他们需要更多的舍己才能真正被神使用。主使用人的才干、恩赐和能力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他所赐的。但这些才干必须降服，否则人会把荣耀归给自己。而主对他的荣耀是非常挑剔的，他不介意我们进入分享那种荣耀的同在，但他真正在建立的是让主的荣耀充满全地。这只有通过一群完全降服的人才能成就。我们从第六章开始，第六节，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，出了为奴之家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并脱离一切欺压你的人之手，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，又对你们说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。”我们一会儿会读更多经文。主在这里提到他的子民被压制、被掠夺、被强大的军事势力、政治势力压迫，生活极其痛苦，他们满心绝望，向主呼求。可能他们并不是出于多大的信心，而是出于惧怕。但是 主差遣了一位先知。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感恩主直接对我讲话，我喜欢他亲自对我讲话，但有的时候他不会直接对我讲话，而是通过朋友先知或属灵恩赐有属灵恩赐的人对我讲话。我曾经在大卫的生平中看到这一点，大卫想为主建造圣殿，但主没有直接对他说，而是通过其他先知对他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，他知道在此时对我直接说话可能会让我变得过于独立，不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。他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朋友、熟人或者是属灵恩赐的人来听到他的声音。有的时候我们的需要决定了神的话语必须通过别人传递，而不是直接从神而来，因为他需要我里面建立起对别人的恩高和恩赐的尊重。以色列人向神哀求，神就差遣了一位先知，先知对他们说，主说，我曾经把你们从为奴之地带出来，我把应许之地赐给你们，这是你们的产业，是你们的应许之地，但我警告过你们不要敬畏亚摩利的人神。所以以色列一直以来在重复犯的罪是什么呢？主警告他们说，当你们进入应许之地，如果你们不将敌国完全赶出去，最终你们会与他们通婚，并且逐渐开始敬拜其他的假神。所以主的警告是要彻底赶出他们，还说否则他们就会成为你身上的刺，成为你的网罗，最终你们会敬拜假神。所以主在警告的不是不要拜假神，主警告没有说我警告你不要拜假神，说的是我警告你们不要敬畏亚摩利人的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惧怕总是在引导我们的敬拜。你可以唱正确的赞美诗，但内心深处在害怕破产，所以紧紧抓住每一分钱不放。你可能害怕得不到认可，所以努力的让别人认识你。那每一件事情，哪些事是你的功劳？惧怕真的是一个很丑陋很糟糕的师傅，也是一个残酷的主人。因为我们对属灵的事多少有些了解，知道如何掩盖我们的软弱，我们会给自己的问题套上宗教的外衣，让惧怕不再成为惧怕，而是成了分辨力、谨慎、智慧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。但惧怕真的是个可怕的主人，会吸引一些必要的信息来合理化它的存在。惧怕总会吸引那些能够证明它合理的信息。惧怕是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。耶稣在圣经中不断提醒我们不要怕。我记不清，好像有365次吧，一年中每天有一次他在圣经说不要怕。这是整本圣经中重复最多的命令，不要怕。为什么？他是在提醒我们这是你最大的敌人。因为当我焦虑的时候，我无法清晰地听到他的声音，而我需要他的话语而活。当我焦虑的时候，我听不清他的声音。而他说，人活着不单靠食物，乃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。他的声音不仅激活了生命，也支持着我作为信徒的生活。这不是因为他让人惊叹，而是因为我依靠他的声音而活，这使我兴盛。信心来自听见，而不是听过。这是一个当下的关系，而惧怕会破坏这种关系。我膝盖一直会有些问题，会经常脱臼。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踢球，然后教练发生了这张膝盖脱臼，教练跑过来来帮我归正，听到一声巨响，声音真的让人作呕。这种情况发生了好几次，有一次 Chris 也帮我把膝盖复位。当我膝盖脱臼的时候，它仍然是我的一部分，仍然有血液流通，我也有一定的活动能力，但它完全失去了功能。一个被惧怕束缚的人仍然活着，也有一定的属灵连结，但它失去了功能。圣经说在爱里没有惧怕，反过来说，当惧怕做主导的时候，就缺乏了对爱的认识。而对基督徒而言，神的爱至关重要。圣经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这正是神支撑着我们。我们回到基甸的故事，主呼召基甸，第六章十一节、十二节，基甸的回应是：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列祖向我们所说的一切神迹在哪里呢？我们有没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呢？神呢，如果你与我们同在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糟糕的事呢？那些神迹在哪里呢？坦白说，我很感恩，我已经见证的神迹比我一生中期望的还要多，但即使如此，我依然知道还有更多。我相信你们其中很多人也问过类似的问题，那些神迹在哪里呢？但主其实早就预备好了，为你预备了这些问题，他借此帮助你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呼召，因为你是被拣选来解决问题的人。基甸问，那些神迹在哪里？如果你与我们同在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呢？而神开始向他显示他的命定，他是被拣选的那群人的一份子，要为以色列国解决这个困扰已久的问题。其实神在回答之前已经把这些问题放进了他的心。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你已经预备好成为答案的一部分了。主曾经问过，国岂能一日而生？他不是在寻找答案，是在寻找果子。有些问题没有背后的缘由就太容易回答了，而主让我们问这些问题，如果神与我们同在，神迹在哪里呢？这个答案就在你手中，靠你的声音，靠你去医院探访，靠你敲开邻居的门，关心他们是否平安，大家还好吗？我们接着来看第六章。基甸献了祭，他当时非常害怕，非常不安。他说，我怎么能做这事？我在我家中是最小的，我的家在支派中也是最弱的。他向神摆出各种理由推脱，主回答他说，我与你同在，我差遣了你。当你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，那根本不重要。你怀疑自己的信心，那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的回应，我愿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差遣了你。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，神差遣了我，只知道这一点就够了。在25节，基甸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任务，这是他献祭之后第一个任务。当夜，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你取你父亲的牛，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，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，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， 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，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。重点是什么？基甸，我们得重新整理你家族的历史了。你家族世世代代在做这些事，必须要停止。所以我要你去你父亲的家，取他的牛作为祭物，拆毁他为巴利筑的祭坛，还有那个木偶，把它砍掉。那个地方是全城人敬拜巴利的地方，可以说是当地的祭司之家。神对他说，我要你这么做。真是一个勇气之旅的不错的开始。士师记六章二十七节，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选了十个人，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。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，就在夜间行了。我喜欢这一点。尼哥底姆曾在夜间去见耶稣，因为作为耶稣时代的宗教领袖，他害怕公开自己的行动。我很喜欢耶稣的做法，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。换句话说，他不会轻易吹灭那些即将熄灭的小火苗，他保护一切已经存在的。尼哥底姆因为害怕而选择在夜间见耶稣，同样基甸因为惧怕富家和本城的人，他的父亲居然狂热到了为巴利祭坛。于是基甸在夜里面拆毁了这祭坛。有的时候成为君王的过程，你需要勇敢地终结家族历史书那些带你远离侍奉神的恶行。圣经里非常清楚地教导，爱父母妻子儿女胜于爱过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耶稣不是在提倡仇恨或者冷漠地对待家人，而是说当你最爱耶稣的时候，你会拥有更多的爱去爱你的家人。把耶稣放在首位，你会被更好的装备，能够更好的爱护服侍你的家人。把人放在神的前面是一种骄傲，这样的人没有足够的爱去分享给周边的人，他们对主的侍奉也非常苍白。第二十八节，当城里的人早上起来发现他们的神不见了，或许被提走了，或者被烧了，作为祭物献上了。于是本城的人来到基甸的父亲约阿施那里。三十节说，把你的儿子交出来，他必须死。约阿施在三十一节的反应值得所有以色列人喝彩。他说，这可是建祭坛的人，领头带巴利的人。他说，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？你们要救他吗？谁为他争辩，趁早将谁治死。巴利若是神，让他为自己争辩吧。你听到了吗？这可是巴利的祭司啊，这些让带着所有人拜假神的人亲手建了巴利的祭坛，但他被自己的儿子的勇气挑望了，从妥协和懈怠中清醒过来，变成了火热的人。他第一句话是，让巴利自己争辩吧，如果有人想杀我儿子，他们明早必须死。这样的勇气来自这个曾经沉迷于拜偶像的人，实在令人钦佩。要从愚昧中醒悟过来，好像不需要很多年，只需要一个悔改的瞬间。就在那一刻，他清楚地看见了光，做出了自己的宣告。他就在这一刻承认主引导他的余生。如果巴利真是神，就让他自己为自己争辩吧。第三十四节，非常重要的经文，他说，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，他就吹角，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。这里有一个细节，虽然圣经中多次提到耶和华的灵降在某人身上， 比如但以理和其他人。但在原文中，这节经文表达的不一样。原文的意思是，圣灵把自己。原文的意思是，圣灵把自己穿在了基甸身上。神的灵降在某人身上已经很荣耀了，但在这里，似乎在展示一种被圣灵充满的生命。他在说，我要使用基甸，就像戴上一副手套一样。我将通过他向世人展示生命的可能性。
It's possible to be God possessed. For me, that's the high point of Gideon's story.
这表明被神充满，被神占有。接着进入第七章，以色列人开始组建军队。在第八章提到说，敌军共有120,000士兵被杀。你可以想象，敌军的规模。远远超过以色列军队。以色列召集了32,000士兵，听起来很多，但面对一个可以损失12万士兵的大军，这显然还是处于绝对的劣势。主看着这三万两千人说，人太多了。他跟基甸说，告诉所有害怕的人可以回家了。于是22,000人离开了。只剩下10,000人，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那一万人中的一员，一分钟之前你可能还不怕，现在看到22,000人回家了。你可能昨天还不怕，但今天开始害怕。这有的时候正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成熟的过程。接着主对基甸说，人还是太多。他吩咐基甸带着他们到水边，看他们如何喝水，再决定留下哪些人。结果9,700人趴在地上，用嘴直接喝水，但有300人跪着用手捧水到嘴边，保持警觉，因为他们是战士，需要保持警惕，因为是在战事之中。他们用手接水喝，主就拣选了这300人。可能是500人，可能是5,000人，但重点在于神将军队缩减到他们真正的力量所在。神并不想证明说我可以用那些懒散、半心、三心二意、不懂得战斗的人赢得战争，他没有这么做。他将军队缩减到那些有力量奉献的人身上。分别为圣的力量，无论我拥有什么力量啊、洞察力或者是恩赐，我都完全的献给神的荣耀，就是这种态度。于是神将军队缩减到300名最精锐的士兵，通过他们赢了战争。真的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，值得细细的品味。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深入，现在我们翻到第八章，我来带你们进入今天分享的核心。还记得第六章中主要的敌人是谁吗？米甸人。在接下来，基甸抓住了两位米甸王。你想象一下，不仅仅是击败摧毁了米甸的军队，现在你还亲眼见到了这些年带头摧毁、掠夺你的民族，让你的民族饱受苦难的两位关键人物，这个罪魁祸首就在你面前。基甸当时就是这样。士师记第八章十二节。西巴和萨木拿逃跑，基甸追赶他们，捉住米甸的两位王西巴和萨木拿，惊散全军。第十八节，基甸问西巴和萨木拿，基甸问，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什么样式？ 回答说，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。
Each one resembled the son of a king. Who did he just say this to?
他们是在对谁说这句话呢？
This is the guy known.
这个是那位因着惧怕和自卑著称的人，没有勇气，也没有自信。然而他被神拣选了，神带领他。从一个可能是最抗拒冒险的人，变成了站在前线的人，基甸所产生的影响力非同寻常。他甚至愿意带领300名士兵，用瓦罐、火把、号角这种奇特的方式，赢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。在战斗之前，主对基甸说：“如果你害怕，就到敌军去听听他们说什么。”接着基甸果然去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确实害怕了。当主对军队说所有害怕的人可以回家，但领袖没有这样的选择。领袖不能因为害怕就回家，他必须克服惧怕，找到勇气。没有人给基甸这个选择，如果有的话，他或许
No offer to Gideon to go home. If the offer was given,
如果有的话，他或许还有32000人的时候就选择回家了，或者剩下10000人的时候，甚至只剩300人的时候。但是他没有退缩。有的时候，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对主说：“我愿意。”然后一步一步地向前走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我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样发展。这对我来讲很不合常理，但我知道你讲话了，我会顺服。这就是对主绝对的降服。基甸的顺服是他抗拒惧怕的最好的答案。顺服是抗拒惧怕最好的答案。如果你只是等着受到鼓舞再顺服，那可能会等很久，因为事情会越来越复杂。有的时候，只有毫无保留的顺服，你才能找到勇气。得到这种勇气，不是在行动前，而是在行动中。想象一下基甸当时的情景，这让我想起来，加勒。加勒在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，有一次选择的机会。以色列因为害怕巨人没有进入应许之地，而加勒等了40年，终于可以提出他的要求。我记得大概45年，他对约书亚说：“摩西曾经说，我们可以选择任何地方，我要山地，我要巨人所在的地方。”他等了45年，一直惦记着巨人。他心里在想，因为害怕巨人，我们与神的应许隔绝了，我现在就要把巨人拿下。基甸的处境也很类似，他的家族被米甸人掠夺，几十年失去了神的祝福。如今这两位罪魁祸首在他面前，他问，战争这样打赢了，那些人长什么样子呢？这两位王回答说，他们看起来就像你，像王的儿子。由于我们对圣经中的王和地上的王权存在偏差上的理解上的偏差，我们往往将王和巨大的权力、财富、安逸的生活、家族的兴旺联系在一起。但是万王之王是不一样的，他为王设立了一个全新的标准。这位王会为人洗脚，会从鱼的嘴里面取出硬币，会用男孩的午餐喂饱成千上万人。这位王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。你受造带着尊贵王室的身份，并不是积累巨大的财富或建立个人的帝国，而是活在一个 无限的资源中，用这些资源来服侍你周边的人。在神的国中，我们用仆人的心治理，用君王的心服侍。这是主的设计。在这一刻临到基甸的是一个非凡的启示。即使他出身卑微，也没有任何与王的儿子相配的自信，但他的敌人却认出了他的身份。在敌营中，基甸听到一个梦，有一个人解梦说，这是基甸，他会杀死我们所有人。现在敌军的王帮助基甸完成了身份的认知，他们看起来就像你，像王的儿子。我真的相信主正在把这样的恩膏赐给我们。我知道有人可能会把这解读为一种自负，但如果我们做得对，就不是这样的。如果我们做得对，我们会用正确的方式来继承这样的身份。你不是因为头衔而成为王，也不是因为别人向你下拜成为王，你带着王的身份，因为你的父亲是神。垂头丧气没有办法代表他，所以就放下那样的状态。如果你已经被赦免了，你就被洁净了。无论你生命中有多少无法解释的挑战，你仍然是王，活出你的身份。我不认为这对圣经有什么误解。当耶稣教导说，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，这就在提醒我们，用王的责任感来服侍他人。这是神得荣耀的一种方式。请大家起立。转向你身边的人说，你今天看起来真像一位君王。可以了。真的非常荣幸能与你们一起聚会，也非常爱我们线上的家人，向你们问好。谢谢你们参与我们，也期待在世界各地见到你们。最后想问一个问题，如果在场任何人还没有做出对耶稣的个人的关系，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罪得赦免，不知道怎么样是被接纳进入神的家，如果你今天愿意说 Bill， 我今天想知道什么是被赦免，真正成为一位耶稣的跟随者，全身的奉献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就来举起手，我们会为你祷告。我们线上的家人也是一样，你可以为我们留言，我们会来帮助你。天父，我祷告你赐给我们君王的意识，是不带着傲慢的，让我们带着使命而活，以至于人们会因为我们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。大家一起说 Amen。 愿神祝福你们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，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，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。 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，说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，尊荣你，称颂你，做我的救主。